我觉得亲情就是
亲人之间的那种电流。
在我生闷气的时候，小儿子会轻轻地跑过来说，妈妈你怎么了？
最亲爱的家人爱人无论什么时候都跟你分享，不断的鼓励。
外婆总会帮我倒上杯温水，
妈妈在夜里不睡觉，只为等我一个岳阳电话。
亲情就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亲情，
亲情，
亲情不断电。
你是贤妻良母吗？
我可以做贤妻良母吗？
你想学着做贤妻良母吗？
我为什么一定要做贤妻良母呢？
说到这贤妻良母，你会想到什么呢？
亲爱的家人们好，我是孟远。
大家好，我是娟子。
娟子好，
孟远好。
不敢相信哈，日子真的越过越快了。
对，是，
好像我们昨天一直在说，真的要知道我是谁。
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确实对生命，对我自己的认知哈，真的太不足够了，
是，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出现很多很多愚昧的选择。是的，
真是盼望每一个家庭的家人们都是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
是的，是的，
没有什么比这个平安健康
真是
更好。
没错，是
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呢。
是啊，
如果一个人认识创造他的神，才会认识自己。
没错，在我们这过去的贤妻良母俱乐部一系列的理家理心当中呢，我觉得我们其实也在不断的从整理家开始看自己。
是，越来越发现我们真的对自己的认知是太障目了。
对，所以让我们学得有智慧一点吧。
对，
今天呢，我们要对生活充满盼望。
是，好好的理家理心。
是，
欢迎来到贤妻良母俱乐部，进入人生新体验。
在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一段话哈，是马瑞欣姐妹她自己整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我觉得特别好，所以呢，不妨我们也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分享。她在这里说到哈，她说理家理心，她说都理到这儿了。真的不妨问问自己哈，我期待中的那个整理好了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是，我还模糊着呢。虽然都快结束了，我这还模糊着呢。
然后他说啊，他说一个人过了30岁以后哈，就要知道自己的盼望到底是什么了。然后呢，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做决定，为了心中的盼望，那么现在应该舍弃些什么呢？
是，
而且他说，盼望决定着让我们愿意舍弃多少。
没错，你对生命的盼望是什么呀？其实真的能够决定你的取舍的。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的一生要怎么过，你就会继续过从前那种能抓就抓，能留就留的生活，无法舍弃。
真是，无法舍弃就很难整理自己，也不会有勇气无怨无悔的付出。所以由内在的到外在的都是一样的情况。
长久以来呢，马瑞欣姊妹说，她一直是一个对自己的人生很有看法，很有意见，也很有理想的人。因此在她刚刚生老大的时候，曾经有人劝她不要去理会太多家庭还有孩子，因为他可以做很多超过家庭跟孩子的事情啊。
对，比起这个世上许多热热闹闹的大场面，家对于他来说常常像一首无言的歌，只能唱在心里。
这句话说得真好。其实真是这样，对每个女人来说，家都是一首无言的歌。如果你选择放弃了世界，只留在家中的话，那通常你就真的会越来越默默无闻。
是的，但是呢，对于马瑞欣姐妹来说呢，她是这样形容自己的哈，她说，我是一个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的人，而且常把生活当成上网，想要一页一页的跳进去，并为网上许多的可能和变化着迷。在人生的范畴里面呢，家庭似乎也是一个网站， 教会生活似乎也是一个网站，而文学又是一个，人际关系又是一个，工作又是一个，所以每一个网站啊都很有探讨性哈、啊，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专注。那我们呢就会让生活在这些网站当中跑来跑去，关这个又开那个，甚至有的时候还是同时开好几个窗口。我觉得他这个比喻也很形象哈。
他这不是一首无言的歌，是一首很热闹的歌。
很热闹啊，对呀、啊，怎么会是无言呢？他也说到，就说网络世界呢始终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在现实里面的他常常是时间有限，体力有限，精神有限。
生命也注定在一天天变老，除非我们学着割舍，才会有新的成长空间。
嗯，其实我觉得是真的哈，就是说我们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家庭生活之后，我们确实有他的这种的相同的感受哈。
嗯、我仔细的在琢磨，他说把不同的生活的层面当做不同的网站，
对、
去看看，他充满了好奇、新奇，
嗯、
的确。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就是这样忙忙碌碌在过着日子，可是他说啊，除非我们割舍，也就是说这样子的网站毕竟是虚拟的，因为如果你在里边跳来跳去跳久了，也有可能会把自己丢了的。
是，所以他在后面的这句话就很重要啊，就是说他也需要常常专注内心最深的盼望，为生活切割出优先次序。
对了，即使看着是好的，也要有优先次序。
没错，而且这样一来呢，天天你都会面对选择，要排序，每天我都要排一下哪个是我应该最先做的事情，哪些是我可以有时间再去做的事情。
嗯，中国人说的舍得，先舍才能有得。
对了，你看，你看，你看，哇，这边的郁金香开得好漂亮啊！
哇哦，什么颜色都有哎！
真的，你看，哇，这成片的黄色。
嗯，哎，我最喜欢那个红色的。
哎，你看那边还有蓝色的。
哇哦，整片的白色呢。
哇哦，太美了！来来来来，我给你拍张照片。
好，
别动哦。
OK，cheese。
太棒了，你看多漂亮啊。哇，
真是好美啊，
这花美，人比花更美耶。
啊，你在说我？
对啊，我在说你啊。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
是不美吗？多漂亮啊，这个花都被创造的这么美，更何况我们人呢。
花美黄，
天哪，你这样说我要藏到花里去了。
不要藏，不要藏，就要站出来接受赞美。
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我们无需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
日子再难过，也不会难过到得不着上帝的恩惠；
日子再美好，也不会美好到不需要上帝的恩惠。
亲爱的朋友，亲情不断电每天与您一起经历上帝无限丰盛的恩惠。
说到这舍啊，真的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咱们这是快到正月十五了哈，全家人聚在一起，我都不知道每一家人在最后清理家务的时候，有谁舍得离开很舒服的沙发，离开电脑手机的页面，去厨房里头帮妈妈去洗碗。
啊，有谁舍得就是看着一个独自的身影在厨房忙碌的时候，愿意放下手中的这个上网手机，离开电视，去厨房中帮那个孤独的身影呢？
舍得其实在最细微的小的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的。
是，那么对于父母亲来说呢，我儿子常常在叫，你们谁要陪我出 去玩儿，常常都是孩子们心里面对父母的呐喊。你们什么时候舍得放下你们的工作时间来陪陪我呢？
是，如果你舍了工作时间去陪了孩子，你就得了孩子的这份友情。
是，
所有的情字其实都是在舍与得之间的选择呢。
还真是哈，你说这咱们这亲情啊，从上到下都贯穿，对吧？
对，
上面跟老的父母你也要陪，对吧？中间呢有爱人你也要陪啊，也要顾及啊，然后还有孩子你也要陪啊，所以这三个点串成的一条亲情的长线，这条爱的长线真的需要我们每个人点点滴滴的生活里面都要有所舍，
才会有所得。
对，才可以得得到。
真的是这样，这是我们中国人说的舍得大智慧。
是，这个马瑞欣姊妹在书里面有一段的话，
她说她自己不是古人，舍对于现在的成长环境来说少不了被骂着，有的人说谈舍谈牺牲谈奉献是傻是迂腐。他说他自己从保守的东方走到了西方，再从开放的西方来反思东方，不从道理里面，单单是从不同文化的生活经验中，他就发现的确这世界上啊，有很多成功的故事让人佩服、惊奇、暗暗的羡慕，但是让他深深感动的，总是那些不叫嚣、愿意默默的付出、默默割舍、默默舍弃、愿意让生命接受雕刻、熬炼的人。
他说这些人呢，有很多是女人，而且他们是选择爱家、选择守着家的女人。
选择。
是，我们最近不就是在谈选择吗？
是，
所以我觉得能够选择做一件为别人牺牲而付出，或者说是为他们舍弃奉献的这样的一个决定的话，我觉得都是难能可贵的，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上
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对，
真的是，如果我们一直在谈舍的话，可能都没人愿意听了。
对呀，因为现在大家都是叫人告诉人家怎么得嘛，
对，
怎么得利，怎么得益，对吧？如果要让你给点东西出去，那真是像这本书哈，我觉得就是逆流而上的一本书。
对对对，他自己也说坊间大卖的书都是教人怎么赚，怎么得，
对，怎么赚钱的，赚得的。
对，咱们是教人舍得。
对，我们是刚好是走了一条相反的路。
对，但是可以舍得的女人悄悄的就在肥沃的生活土壤里挥洒了希望的种子，也悄悄的丰润了家人的成长，悄悄地在满足的微笑里面烙上了生命的大印。
是，我觉得这个印记呢，也作为我们今天送给大家的祝福吧。希望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有舍有得。
能够给出去才会有所得。
是，
今天我们这贤妻良母关于选择的话题啊，就到这里了。接下来还是要请您收听由早晨姐妹为大家说的好听的故事《奇妙的创造》。
我的名字叫圣经。说起我的年纪啊，不知道比你大多少倍呢。我很诚实的，也很认真，从来不随便乱说话，但是我偶尔也会幽默一下，或者给你讲讲故事。在我里面啊，记载了不少历史的事件，你如果想多了解一下我的话，怎么样，抽点时间跟我聊聊天吧。
翻开圣经，就翻开了人生的手册。愿这本人生的手册可以成为你人生旅途当中的指引。你正在收听的是《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早晨。鸡蛋呢，是营养价值非常丰富的一种食品。你喜欢吃鸡蛋吗？还有，你有没有跟朋友、同学讨论过是先有鸡蛋还是先有鸡这个有趣的问题呢？但是今天我们就不会讨论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说一下鸡蛋是如何呼吸的。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一只棕色的大母鸡站在古老的石墙上，它左顾右盼，当肯定没有人在偷看的时候，它就跳进高大的草丛里，沿着一条非常狭窄的羊肠小径走了18米才停下来，回头一望，然后又往右转，再走3步。原来呀，在那里它就孵在一窝鸡蛋的上边。母鸡需要这样做才能够保持鸡蛋的温暖。它每天啊都把鸡蛋翻一翻，这样呢就好让蛋壳以内的鸡胚胎就不会粘在靠近蛋壳的薄膜上。小鸡呢就从蛋黄得到生长所需要的全部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是蛋壳里边唯一不能直接得到的是氧气。小鸡的胚胎呢是需要氧气才能够生长的。不要紧，因为伟大的造物主早已安排妥当了，他精巧地设计了蛋壳，使它能够呼吸。蛋壳是他所创造的最奇妙的创造物之一。等一会儿你就会知道为什么我这样说了。如果鸡的胚胎要在蛋壳内生长，它是一定要得到充分的氧气供应的。胚胎在早期发育的时候，本身就会产生一种二氧化碳的废物，那么这种废气呢必须要排出蛋壳的，否则的话胚胎就会要死亡的。那怎么才能够排出去呢？科学家在显微镜的观察下面算出，原来每个蛋壳上大约啊有10000个小孔，那些小孔呢就是用来吸入新鲜的氧气，并且呢也正是通过这些小孔排出二氧化碳的。你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你可以把一只新鲜的鸡蛋放进一个装热水的杯中，就可以证明蛋壳有许多的小孔，因为不到10秒钟你就会看见无数的小气泡从蛋里边跑出来。那些气泡到底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在鸡蛋圆形的一端，并非是较尖的一端，就是另外一头不是那么尖的一端呢，有一个小的气囊。你看见的小气泡就是通过蛋壳的小孔跑出来的。与蛋壳内壁相连的是两片非常薄的皮，就称为薄膜。薄膜的上面啊也有成千上万的小孔，这两片薄膜之间就是气囊，是在鸡蛋圆形的内端，那一些氧气呢就会储存在这个气囊里。一会儿你就知道气囊啊是何等的重要，没有它小鸡的胚胎就会死亡了。现在你已经知道 蛋壳上有成千上万个小孔，氧气的送入和二氧化碳的排出究竟又是怎么样进行的呢？主耶稣基督创造了一条科学定律来解释它，这就是扩散定律。那么怎么样能够借着扩散使氧气进入鸡蛋以内，又能够让二氧化碳排出到鸡蛋以外呢？原来在蛋壳以外啊，有很多天然的氧气，在普通的空气当中，就是我们平时所呼吸的空气。那氧气呢，是在空气当中占到21%的。鸡蛋以内氧气的含量相对比较少，按照扩散定律而讲呢，凡是含量高的氧气或者任何气体，常常呢就会向含量低的地方跑。所以呢，空气当中所含的大量的氧气就必然经过蛋壳和薄膜上的小孔，就跑到含氧量比较少的鸡蛋以内去。同样的道理，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呀，也是这样从蛋壳以内跑出去，因为蛋壳以内二氧化碳的浓度高啊，它就透过蛋壳排到蛋壳以外了。你看，当小鸡的胚胎呀、生长的时候，很自然的，鸡蛋以内二氧化碳的含量很多，要比鸡蛋壳以外要多。因此呢，鸡蛋壳以内大量的二氧化碳就跑到含二氧化碳比较少的空气里边去了。这样巧妙的设计就把问题解决了，你说是吗？孵了5天左右的小鸡胚胎呢，已经有一对肺叶了。但是这个时候啊，这个肺叶呢还没有起到作用，一直要等到小鸡在蛋壳里第19天的时候，空气才能够进入到小鸡的肺里边。那这段时间呢，小鸡一定要从别的地方来得到这个氧气。就在这里，神伟大的设计师他又有一件精巧的杰作。朋友们请记住，新鲜的氧气啊不断地进入蛋壳10000多个小孔里边，但是小小的胚胎又是怎么样使自己的身体得到氧气呢？它的肺虽然还没有能够使用，但是小鸡的鸡胚啊整个的被蛋白包围，这个蛋白呀、就是正当的缓冲剂。神呢使2根血管就伸出鸡胚的体外，而这血管呢就再分支长出无数的微血管。智慧的造物主使微血管呢就粘附在蛋壳内壁的薄膜上，而胚胎的心脏跳动抽出的血液就开始呢借着这个微血管流到蛋壳的内壁。这些血液含氧量很少，但是蛋壳的外壁呢却有大量的氧气。这时候啊，扩散定律又开始发生功效了，使大量的氧气透过鸡蛋的小孔、薄膜和微血管。一个小小的鸡蛋胚胎在壳里边呢一共有21天，你能够猜到它竟然呢能够吸入高达6公升以上的氧气吗？你说这是多么的奇妙啊。这样巧妙的安排呢，就让小鸡的胚胎有足够的氧气供应，能够继续的发育成长。鸡蛋特殊的构造，你说是偶然形成的呢，还是我们的造物主他设计的结果呢？
假如我是结尾鱼。 去信我的主耶稣。
来，亲一个。
假如我是大公鸡，我要叫人亲近主耶稣。
早睡早起。
假如我是大青蛙，我要呱呱赞美主耶稣。
那癞蛤蟆怎么办？
假如我是小鹦鹉，
哎呀，
我要一生传扬主耶稣。
太棒了！
无论我是什么动物，活着就是要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荣耀他。他创造我奇妙无比，天上地下都清清楚楚。他是主，他是主，他是主，他是创造你和我的主耶稣，他是创造你和我的主耶稣，他是创造你和我的主。
启示录四章十一节，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你让我唱，
你让我唱，
你让我看，
你让我看。
良友电台第二季主题：赞美声声导入云，每日欣赏神的创造，每天赞美神的荣耀。让赞美声传遍四方。
我爱你，擦着我嘴角的手，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